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移转定价服务的经理谭玉婷 Emily。
大家好，我是移转定价服务的职业会计师林智仁 Sean。
近几年由于疫情的关系，还有地缘政治等因素，让许多跨国企业管理阶层重新思考全球布局。我最近特别去查了一下经济部投审会的统计报道，内容提到我国民国111年对外投资金额达到99亿美元。若以地区而言，台湾对外投资新加坡就有33亿美元，占了台湾总投资金额的三分之一，成为台湾对外投资国家的第一名。这似乎呼应了全球热钱前进新加坡的趋势，好像台湾也不例外。
是啊，台湾企业选择投资新加坡，一方面时区跟台湾一样没有时差，另外呢，在语言上用英文或中文沟通都相对的便利，再加上新加坡与欧盟有自由贸易协定，而且又是 CP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的成员国之一，在供应链中呢，新加坡能够为集团扮演更关键的角色。
除了新加坡以外，我也有注意到日本政府近期推行一些政策吸引各国，包括台湾在内的半导体供应链厂商前往投资，日本也成为台商的一个热门投资地点哦。
没错哦，不过我想许多企业也都认同的一点就是，税务风险其实也是影响集团投资选择还有跨国企业全球营运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哦。尤其是国际租税环境在 OECD 及 G20 国家的带头之下正在加速进行改革，其中特别是针对跨国企业间利润分配的结果与实质经济活动是否能够相互配合，已经成为各国税局查核的重点了。
真的，各国税局近期进行移转定价调查时，对应归属其所属课税管辖权税基的认定及查核日趋严格，跨国重复课税以及税负负担的不确定性一直是跨国企业急需解决的难题。在面临税局的挑战时，许多跨国企业经常要花费不少的人力与时间来准备相关文件，来答询税局的问题，像是收取和支付国外关系企业服务费和权利金。要是税局不认同说明而进行调整跨国交易的移转定价，就会造成重复课税的问题。
其实啊，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新加坡跟日本，他们都是我国的租税协定伙伴国，所以企业可以借由租税协定的相互协议程序进行移转定价相对应调整，来消除重复课税的问题。不过一般而言呢，相互协议程序的启动大多是在争议发生了之后才开始进行的，对跨国企业而言，税负的不确定性仍旧存在。因此如果要降低移转定价产生的重复课税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案其实就是跟双边的税局就移转定价进行双边预先定价协议的申请跟磋商，也就是 BAPA， 我们叫做 BAPA。
BAPA 除了可以消除税负的不确定性，提高跨国企业税务负担的可预测性之外， BAPA 还可以避免企业耗费巨额的时间与成本在移转定价查核上。不过 Sean， 就我所知， BAPA 申请在台湾好像还不是很普及。
是的哦，这也是跟我国之前签订租税协定国家的数量不多有关。不过好的现象是，随着这几年财政部成功的跟许多国家签订租税协定，我国近年来申请BAPA的案件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哦。
是耶，根据我看到的统计数据，我国在民国111年共有8件的BAPA申请案，相较前5年每年大概2到4件，申请BAPA的案件有增加的趋势。其中我发现新加坡跟日本也都有与我国成功签署BAPA的案例呢。
在台湾申请预先定价协议，也就是 APA， 关系企业交易要达新台币5亿元以上，或者是每一年度的关系企业交易要达新台币2亿元以上，可以申请的涵盖期间为3到5年，而且需要在涵盖期间的第一个会计年度终了前提出 APA 的申请， 在正式提交 APA 申请之前呢，公司可以在所涵盖期间的第一个会计年度终了的3个月前提出预备会议的申请，向税局事先说明 APA 申请的涵盖期间、集团组织架构、受控交易类型、还有功能风险等等。税局呢，要在3个月内完成预备会议，并通知是否接受企业的申请。这时，企业才正式开始进入申请程序，并在约定的期限内提交相关资料给税局进行审核。若是申请 APA 的话呢，则是要同时在两国启动 APA 的申请，依照双方国家的申请程序，同步提交申请文件给当地的主管机关。当企业在与主管机关达成初步的共识之后呢，双方的主管机关再依照租税协定的规定进行相互协议程序，并针对交易的内容还有结果呢进行协商。如果达成了共识之后呢，双方主管机关便可以正式签署 APA 了。
新加坡跟日本的 APA 申请相对而言就普遍多了。根据统计资料，新加坡近5年来每年平均受理20件左右的 APA 案件，平均每年结案的有14件。在新加坡税务局最新的统计资讯可以看到，2021年度新加坡共受理了33件 APA 的申请案，有21件 APA 案件完成签署，其中完成签署的 APA 案件有差不多一半的案件结案时间是少于2年的，算是很有效率的。
新加坡税务局也就是 IRS 一般受理 APA 申请的涵盖期间为3到5年，企业也可以申请追溯适用，不过一般不会超过2年哦。只是与台湾的规定比较不一样的是，新加坡规定企业需要在涵盖期间开始的9个月前安排一次预备会议，并至少要在10个月前提交预备会议申请的相关资料。另外一方面呢， IRS 需要在涵盖期间开始前的4个月通知是否接受 APA 的申请，企业才开始正式进入 APA 的申请流程。那 Emily， 再麻烦你跟听众介绍一下日本的情况好吗？
好的，日本方面，根据他们的官方统计， APA 平均结案时间为 31.6 个月，大概是2年半左右的时间会完成 APA 签署。相关报告也指出，近10年来每年平均收到的 APA 申请案从110件增加到2021年度的188件，光日本近5年来每年平均签署的 APA 案件就有150件以上，数量真的非常的多。
对的，跟台湾还有新加坡一样，日本可以申请的涵盖期间为3到5年，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还可以同时申请最多达6年的追溯适用，这是个很大的申请诱因哦。我想这也是日本 APA 这么普及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今天分享了新加坡与日本 APA 的一些相关规定及情况，希望对听众如果有在新加坡或日本设立营运据点的企业能有所帮助。不过因为新加坡跟日本与台湾都有租税协定，如果在交易对手国不是租税协定伙伴国，无法申请 APA 的情况下，只能申请单边 APA。 当交易对手国有其中一方不同意单边 APA 的结论时，仍有可能存在重复课税的问题，对吗 Sean？
对的，这是单边 APA 先天上的限制，不过实务上可以考虑所谓的类双边申请的方式。简单的说，就是跨国企业同时在2个交易国呢分别启动2个单边 APA 的申请，并且透过申请代理人呢分别与双边税局进行协商沟通，在某种程度之下还是可以拉近两国主管机关就交易的移转定价方法及利润率结论的差距，只是没有办法像 APA 这样让双方税局直接对谈那么有效率就是了。
谢谢Sean今天的总结，以上是我们今天EY税务轻松聊的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各位听众朋友对于 APA 双边预先定价协议有进一步的认识。如果对今天的主题有兴趣或想做更深入的了解，欢迎随时跟我们联系。谢谢大家的收听，EY税务轻松聊，我们下周一再见咯。
大家再见，拜拜。